家好，欢迎来到 Joyce 看世界就是不一样节目的第十二集。在节目开始之前，和大家分享一个听众的留言。 Gigi 在 Anchors 上面给 Joyce 留了一个语音的留言，非常的特别，这是 Joyce 第一次收到一个语音的留言。 Gigi 说非常喜欢你的节目，每次听了呢都觉得非常的高兴，也非常的让我鼓舞。Gigi 真的非常感谢你的留言，而且还是一个声音的留言，让我觉得听了非常的温暖，我会继续努力的。你有没有这样子的经历？就是周末的时候呢，每天都在熬夜追剧，然后到了礼拜天的时候，励志发愤图强，我今天一定要来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可是一醒来睁开眼睛，天哪，已经11点多了。好吧，那就早餐午餐一起吃，然后呢吃完了早午餐觉得还有一点累，那就继续瘫在沙发上滑手机，看看脸书，刷刷 IG， 然后再去 Pinterest 看一下有趣的图片，再上一下 TikTok 看看好玩的短视频，或者是在 LINE 上面跟朋友打屁聊天。诶，不知不觉好像又到了下午的时间，那就再小小睡一个午觉，然后起来觉得有点饿，就用手机再点一个外送，一边吃着外送，然后在手机上再继续看最喜欢的 YouTuber 新出来的 YouTube 视频。然后呢想想4-5点钟也没有什么其他的事情想要做，那就在 Netflix 上面看看最新想要追的韩剧吧。就这样子一整天又到了吃晚餐的时间，想着呢是不是应该要做点家事，或者是看一下书，或者是自己一直跟自己说一定要去健身房做重训等等等等等。但是想了这么多，唉，干脆还是倒在沙发上继续刷着短视频，继续看着 YouTube， 眼睛越来越酸痛，手机也越来越发烫，因为一整天都在使用它，甚至你的双手的肌肉，尤其是你的大拇指，已经觉得非常非常的僵硬。可是呢，你就是没有办法把手机放下来，还是继续的在滑手机。这个时候你可能会看看自己的公寓外面，天色已经慢慢的晚下来了，夜幕降临，你可能会发现诶，好像自己又虚度了一天，是不是会有一点点短暂的迷茫跟一个短暂的空虚感，然后可能会告诉自己说，不行，我明天一定要改变，我一定要做一个有为的青年，我一定要去做一些健身房打卡或者是看书打卡等等有意义的事情。但是今天励志了，到了第二天依旧会重复的进行滑手机这样子无止无尽的动作。你有没有想过，在现在这个时代，我们做很多的事情都离不开手机，手机的确给我们提供了生活上许许多多的便利，但是我们到底是在支配手机还是被手机支配？在1995年曾经在美国旧金山举办过一个集合全球500名经济界政治界精英的会议，当时参加的人呢包括了撒切尔、老布希，还有美国有线电视网 CNN 等等非常著名的全球重要人士。该会议的主旨呢在于为了全球化的世界进行分析还有规划。在这样子的一个会议上面呢，出现了一种理论叫做奶头乐理论。你没有听错，就是那个奶头。为什么会叫它叫做奶头乐理论呢？它的英文就叫做 Tittytainment。 它的 理论的整体的一个概述是说，由于生产力的不断的上升，世界上一大部分人呢不再需要积极的参与产品跟服务的生产，那为了呢去让这一些被遗弃的人，因为他不需要再去参与产品跟服务的生产，然后呢为了避免大规模的在社会上的阶级的冲突，他的方法之一就是制造奶头，为之以奶头，让他陶醉，可以去做消遣跟娱乐以及充满感官刺激的产品，例如说网络啊、电视啊、游戏等等，就可以填满人们的生活，转移他的注意力还有他的不满的情绪，而沉浸在快乐，这个是打引号的快乐中，而不知不觉丧失了思考的能力，无心在挑战现在的统治阶级。简单的来说，应该就可以说是在整个社会上的大规模的资源的拥有者去控制那些没有拥有这么多资源的人。所以你可以说，我们使用手机，尤其是大规模的使用手机，是不是这些滑手机的动作，它正在剥夺我们的权利跟剥夺我们真正的快乐呢？因为尤其在世界上，现在可能超过80%-90%的财富是掌握在非常少部分的精英的手上了。那这些人呢，为了要去安抚跟让大多数人可以沉迷在消遣跟娱乐当中，来转移他们的注意力也好，或者是说去弱化他们的竞争意识也好，而做出来的非常多的产品跟服务。所以其实用这个论点去看的话，还真的有一点点令人恐惧，或许有一点像是科幻影片里面所描述的一个场景。那当然这只是几十年前的一个理论，或许呢你可以去否认这个理论，你也可以不去相信这个理论，但是我觉得我们应该要正视现在大家都离不开手机，而且让手机变成是你生活当中娱乐的必要品的这一个现实。大多数的人现在，我们用沉迷这两个字或许有点太沉重，但是呢的确有非常多的人，非常高的比例是把自己的生活跟娱乐大部分的来源是来自于你的手机。慢慢的，很多其他方式的消遣跟休闲娱乐反而是趋于视为的一种状态，例如说阅读的习惯，例如说出去散个步，例如说出去遛个狗，例如说跟爸爸妈妈坐下来吃一顿饭，全家人好好的进行一场对话，但是大家都不用手机，或者是说爸爸妈妈跟孩子们的相处很单纯，就是一起玩一个游戏，或者是说一起说故事，然后爸爸妈妈也不去看手机。但是我们现在发现，我们都很专注于手机上给我们带来的很大量的资讯，不管是实际上的时事资讯，还是娱乐八卦、搞笑视频等等，甚至是五花八门的游戏。为什么刚刚我们要说这个奶头乐理论呢？它真的也不是一个危言耸听，因为在2010年 iPad 刚刚发布的时候，纽约时报的一个记者在采访 Steve Jobs 的时候呢，无意间的就是问了他一句话，说哎，你的孩子一定也很喜欢 iPad 吧？没想到 Steve 说他们还没有用过，我们在家里呢是非常严格限制孩子使用电子产品的。当他说出这句话的时候，你是不是觉得很令人吃惊？还有呢，在 Silicon Valley， 也就是矽谷附近的学校，学生们呢在美国的8年级以前都不能使用任何的电子屏幕产品，而这所学校里面竟然有高达75%的家长，他们都是这些 Internet Company 里面的技术高级人员。这样子的一个事实，不禁让人产生了一些疑虑，也让我们去思考， 电子产品、电子屏幕对我们的生活到底是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刚刚我们最前先讲的那样子的状态，一天滑手机，莫名其妙时间就从指缝中流去，我想这样子的状态大家都有经历过。时间的浪费，还有大量的信息带来的一种不适应感，对于生活的不满足感，也算是一种信息的消化不良，会不会让你觉得虽然有短暂的快乐跟觉得短暂的放松，但是更长期来说应该是一种空虚的一个情况。我们无法对我们的时间进行管理，久而久之，天长日久下来，我们的生活就会失控。这个时候我们就会产生无法控制时间跟无法控制生活的焦虑感。所以其实今天我们讲了这么多，我们要考虑的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会变成是我有手机故我在这样子的一个状态。以前我们说我思故我在，我思考所以我存在，但是为什么现在是变成了我有手机故我在呢？现在有很多的人在全世界各地不同的国家都非常容易被媒体还有舆论的风向来操控自己的价值判断，渐渐的你会变得没有独立思考以及独立判断的能力，会渐渐的变得人云亦云。只要是网络上大多数的网民在说什么，你可能就会觉得诶，这件事情好像就是应该是这个样子的，也会影响我们的价值观还有我们的中心思想。甚至呢，大家有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就是你非常非常难去专心的做一件事情，甚至你去上洗手间去一趟厕所，你都不愿意把手机放下来，你要把手机带进去坐到马桶上的时候，你还是要利用那短短的几分钟滑手机看资讯。如果你跳脱出来以一个旁观者的角色来看这样子的一个现状，是不是觉得真的是出了大问题？我们似乎都遗忘了手机它是一个工具，它是一个非常好用的工具，它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多不同的功能性以及便利性，它也给很多的人带来新的职业发展的可能。但是回到最终结最原本的状态，它还是只是一个工具，它不应该控制我们的生活，它更不应该让我们失去时间管理还有生活管理的能力。其实呢，我们再往深的一层去想，手机它只是一个工具，它给我们带来的影响是我们对于生活的掌控以及时间的掌控。那为什么它会让我们对于生活的掌控还有时间的掌控慢慢的在丧失呢？其实最关键的点是我们的自律。因为手机它是一个很强大的一个影响我们自律跟专注的一个物件，所以我们的自律性就会大大的受到影响。这个时候我们的懒惰还有放纵，就是人性里面最难去控制的两个因子，就会跑出来作怪。这不禁让我回想到，我记得以前在高中的时候准备大大小小的考试，我们都会选择去图书馆自习然后准备考试。我记得那个时候图书馆里面会有一些专属的空间，我相信现在还是有的，可以给到人们去使用，那里非常的安静，就是一个阅读的空间，你可以在那里安安静静的复习你想要复习的书。而且那个时候没有手机影响我们，你不会突然手机突然跳出来一个最喜欢节目的通知，也不会有各种的信息的干扰，也不会有你的朋友你的家人甚至是各类型的广告在上面打扰你。有的时候我们看一下手机滑一下手机，不知不觉一个小时就晃过去了。我觉得我们千万不要高估了自己的意志力还有自律力，真正去毁掉我们对于生活的掌控以及时间的掌控的 其实真的不是手机本身，因为它只是一个工具，而是我们内心的放纵还有懒惰，它们无限的放大之后到我们无法去控制的程度。有一天我决定关掉手机，一整天都没有手机的干扰，而那一天呢，我觉得我的心情变得非常的平和，也不会有冲动一直想要去检查我的手机有没有人在跟我说话，有没有人传信息给我。然后那一天我本来可能需要两三个小时才可以把一篇文章写完，但是那天我早上花了半小时就把一篇文章写完，而且在接下来的十几分钟我已经把之后要写的文章的大纲也已经拟好了。那天之后我就回想自己平常在写稿的时候，动不动就会拿起手机，看到消息就会去回复，看到跳出来的一些信息就会不自觉的去点开。其实这样子的动作都是分散了我的专注力，也是拖延了我截稿的时间。手机带给我们的其实是一种即时性的满足跟一种即时性的快感，但是我们的生活当中真正那些会让我们有很大的满足感的事情都是需要付出很多的努力的。例如说我们做健身做重训，一开始的时候你会经受很多的痛苦，你需要去锻炼你的肌肉，你会尝试非常多的挫折，你的肌肉会非常的疼痛，可是就是因为要经过这样子的一个过程，你之后才会有更好的身材，更健康的体魄。如果说你没有办法去一点一滴的付出，经历这些疼痛，就永远不会感受到之后巨大的成功的幸福感，也不会有更美好的身材，更美好的人生。所以说我们在手机上常常带来的一种快乐，它只是短暂的，非常的速食的。提高自制率，去打败我们的懒惰还有放纵，其实真的不是靠喊两句口号，然后把日程写在自己的日记里面，或者是放在手机上就可以做到的，是需要很长时间的探索，以及长时间的去坚持，才可以达成。我觉得有几个小方法想跟大家做分享，可以来训练你的自律力。第一，要明确你的工作还有放松的区域。现在呢，我们很多人因为疫情，所以都在家里工作，那工作以及生活还有休闲的时间跟界限变得非常的模糊，甚至就像是一个大杂烩一样，全部都揉在一起。在自己的家里尽量的去明确你的工作还有休息的区域，要做一个很好的区分，这就会帮助你的大脑去习惯你应该要工作的地方跟你应该要休息的地方。同样的，如果说你在一个地方一直会玩手机，那你下一次在这个地方会玩手机的概率是非常的高的。所以在家里有一些区域你是不可以玩手机的，这个也要好好的规定下去。再来第二点，就是果断的卸载那些让自己容易上瘾滑手机一滑就是八小时的 APP。 去想一想平常哪一些你一打开来的软件就停不下来，然后再去静下心来思考这些软件真正带给你什么，它真的有带给你很大的快乐吗？还是说它给你带来什么其他的附加价值？如果它带给你的只是短暂的快感，而没有其他的收获的话，那就果断的告别这个可能正在操控你的生活的奶头吧。再来最后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去拥抱生活中真正的快乐。这些快乐很简单，但是常常会被我们忽略。或许是跟家人吃一顿饭，或许是跟爱人手牵手出去散步，也或许就是打开一本你一直很想读，但是一直还没有机会读的书。 这一些事情都是非常简单，非常平淡，但是是生活中真真实实的快乐的事情。你多久没有给你妈妈打电话了？你多久没有陪着孩子一起去逛逛动物园？我们活着是为了尽情的去感知，以及尽情的去感受跟体验我们的生活，也去让我们爱的人感受到我们的陪伴跟关爱。所以说，放下你手上的手机吧，不要再滑手机了，给自己一个自律的使用手机的习惯，你会很开心的发现，其实真实生活中的快乐才是最真实真正的幸福。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非常欢迎你们到不同的频道上跟 Joyce 互动，给 Joyce 留言，我会非常认真的阅读每一位观众的留言。也欢迎你们关注我的脸书专页 Joyce 看世界就是不一样，同时也欢迎你加入我们的脸书私密社团，在 Facebook 上搜寻 Joyce 的国际工作情报站，我们会在那里做节目后续的讨论，你也可以在那里告诉 Joyce 你想要听到什么样的内容和你最关心的议题。最后，如果你有时间的话，还是要请你帮 Joyce 在 iTunes、 Google Play、 Anchor、 Spotify 上打新评分，这样我才能继续在广播频道播出，持续给你带来更优质的内容。我知道你非常的忙碌，二十几分钟的时间你可以选择做其他非常多的事情，但是你却选择了收听 Joyce 的音频节目，我真的非常的谢谢你。请你用几秒钟的时间给自己点个赞，好好的感谢自己，感谢自己为了成为一个不一样的自己，做了一件不一样的事情。请记住，我们每个人都有选择权，只要你愿意选择主动改变自己的人生，改变的开始就在转瞬之间。在节目结束之前，和你们分享一个名句， Stop looking at your phone, look around you. 放下手机吧，不要再看手机了，看看你身旁的人事物。来自于网路。那我们下次见咯，和 Joyce 看世界就是不一样，一起期待一个不一样的自己。See you next time, bye bye.